大家早上好。今天早晨我要借着一段圣经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是有实质的人生。我已经放在投影片上，是根据圣经最中间有一卷叫做诗篇，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第一篇一共只有六节，我们同声来把它读过好吗？好，来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一章诗篇很短，只有六节，里头的重点大家读过了，你看见这是作诗的人用一个对照、一个对比的方式来把神自己永远的真理来告诉我们。这篇诗篇里告诉我们有两种人，这篇诗篇里也告诉我们说有两条道路。这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一种叫做恶人。义人的路是越走越光明，恶人的路是最后引到了灭亡。我来到美国一转眼已经40多年，原来是做留学生，后来学完了我自己的本科那么把我的论文交给了教授，然后我就来到纽约，就来到这个教会。我想很快40多年以前我来到这个教会来学习，把主大好的信息，把主大好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来告诉同胞们。我没有继续去我的工作，我原来是学大气物理的。那么因为这一位的主的宝贵，主的福音让我的一生，整个的人生有了180度的转变。这篇诗里所说的这两种人我都经历了。我原来是个恶人，我原来是一个在那里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就是我原来的人生。但是感谢神，他自己让我的生命因着认识了他，因着得着他，生命有了180度的转变。我在美国这段时间的里面经历了许许多多人事物的转变。1955年到1975年，那是美国在经济上面有了最大的增长，生活的形态、生活的标准都快速的升高。那个时候人们的乐观呢，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在55年到75年这20年的时间的里面，经济突飞猛进，就像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国内不是经济往前这个突飞猛进了吗？不是大伙儿都觉得说这个生活更加的品质更加的提高了吗？我告诉各位，这个经济突飞猛进，生活的质量提高，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那二十年时间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在美国的自杀率，青年人的自杀率升高，也同时跟着升高到了300%，300%。所有社会的评论者认为那非常的意义重大，没有一个这个在历史中间呢会有这一个情况。最好的，为什么在经济突飞猛进，大家生活品质都提高的时候，青年人却去自杀了呢？ 而且自杀300%呢？这个最好的回答可以在这个我看啊，在一个青年人80年代在休斯顿，有一个青年人在一棵树上面上吊自杀，然后在这棵树底下留下一条字，他说呢，这是唯一在这里有根的，这是唯一在这里有根的。有根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他能够容忍，他能够继续下去。根帮助一个人处理风暴，根帮助你能够站立，给你能够稳定，建立了质量保护你。另外一方面，根也要拉着你，也要限制你，要限定你。你看见这告诉我们啊，这个根就叫我们能够面对风暴，根也叫我们能够稳定。这是根所给我们的两方面，一方面保护我们，一方面它要拉住我们，要限制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那篇诗篇讲到义人，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但是第三节说恶人却不是这样，恶人像什么呢？像糠皮啊，糠皮被风吹散。第四节告诉我们，那你就看见说那里有个对照，一个是有根的人生，有实质的人生，那我就带进到我的主今天讲的主题来了。人生的实质就是有根，人生没有根，你就是没有那个实质。在80年代，不但发生这么多青年人自杀，80年代的中期呢，还有一个小说家叫做 Tom Wolfe， 他住在纽约，他曾经在哈佛大学，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他们的这个班级 Class Day 班级日历里面发表演讲。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类已经寻求过两种自由，从暴政中自由，从需要中自由，现在正在寻求第三种自由。什么叫从暴政中间呢？那就是暴君，那就是独裁者啊。那么人在暴君在独裁者底下呢，那生活得很不自由，很不自在啊，都得听他的，都得受他的管束。所以现在呢，我们自由了，现在呢民主了啊，暴君中自由。暴君中自由呢，就给我们看见今天人类就得着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政治的自由，这一切他说现在已经得着了。那第二种呢，就是从需要中得着自由，就包括了在经济上面机会的均等啊，这上面的自由。这个呢，今天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这个勤奋啊，只要你好好的去工作，那么你在经济上面就会改善，就会得着你自己的发展，所以你有这个自由。然后这个 Tom Wolfe 继续说，我们在寻求的是第三种自由，盼望的是第三种自由。而这个第三种自由呢，是史无前例的啊。他说第三种自由是史无前例的，是从宗教中间的自由。注意啊，他不是说宗教的自由，是从宗教中间的自由，要从你的父母，要从你的牧师给你的里头的内在监测得到自由。你要自由的能写上你自己的认为对跟错的道德观，你自己决定你的前途和命运。这种自由是在80年代哈佛大学这一位作家小说家在学生们中间，在年轻人中间所传讲，所鼓舞，所推动的，所推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自由，意思就是说别听你老爸老妈所讲的那一套，别听别人这个你牧师啊，或者说这个老师啊所告诉你的人生该怎么过这一套啊，你呢要决定你自己，你要写上你自己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你自己决定，而且你的前途也自己来决定。这一种的自由今天普世，许多尤其是一个美国，你不要以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其实美国是一个反神，一个不信神的，也是个无神论的国家啊，跟中国没什么两样。大部分的今天的自由的媒体， 大部分你把孩子们辛辛苦苦送到了学校，盼望能听见啊，这个老师给他们有专业的知识，给他们人生中间能够有一条正确的路方向，他可以走。其实在大学里面竟是这一种这种自由的，这种的以人自己为本，就叫人本主义啊，人自己来做主的这种观念。那么这种人自己要做主，人本主义这种所谓追求我自己的自由，我自己决定我的道，我自己决定我的前途，结果是什么呢？结果那就是没有根，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根啊。这个我们的祖先说我们是有根的。什么叫我们的祖先说我们是有根呢？意思就是说，那我活在这个国家里面，这是我的家庭，我活在这个家庭里面，这是我的信仰啊，很多事情我做的我这是我做的，我承认啊，我有责任，而且因为我有承诺，我有 commitment 啊，这叫做有根。可是现在我们跟这一些的因素，这个时代中间啊，已经这个除四旧不说了，已经除了多少旧了啊？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旧，年轻人的观念的里面认为这些都是啊，这些这个老头老太太他们相信。现在呢，我们就要自由，现在我们就要照着我自己，我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追求什么要追求什么，我要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一棵树，它没有了根，最后像什么呢？最后就像风滚草 ，tumbleweed。看过风滚草吗？什么叫风滚草？风滚草就是这样啊，那个啊，枯了的这个树枝啊，枯了的这些树，那么因为没有根的缘故，风怎么吹，它往怎么走啊？所以这个人生呢，就是非常的没稳定啊，浮浅，而且呢，这个。活在这一个以自己人本的这个生命中间，没有根啊，没有根的人生，最后所引到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就是结不出生命的果子，而且呢，最后走到一个灭亡。什么是你生命的根呢？对不起啊，我们讲道的人呢，常常有一个麻烦，就是你们是坐着听的，我是站着讲。是吧？你们坐着听，我站着讲。然后呢，这个屋子里面几百个人，然后你们所有的热气都上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我这越讲的越热。对不起，我还上身还是脱了吧。什么是你生命的根呢？你生命的实质是什么？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人生什么叫你感到惊讶？惊喜的啊，那么什么叫你什么是你的人生呢？有人就问一个人，他说我的人生呢就是赚钱啊，人今天为着赚钱忙着赚钱，结果呢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牺牲了健康呢，那么你又要去找医生，又要去修复你的健康呢，又牺牲你的钱财啊，那么后来你又担心呢，将来这个也许老了，也许生什么病了，也许这个碰到什么情况啊，就没有办法享受现在，那么就这么样的没有办法活在当下啊。人活着的时候忘记了生命是短暂的，死的时候才发觉他没有好好的活过，没有好好的活过。有实质的人生就是能够好好的活着啊，就能够在今生就能活在当下，好好的活着。人活在地上，你活得好吗？啊，你活得幸福吗？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说幸福啊，这个幸福。那么我记得有一个人说啊，他小的时候呢，就盼望着赶快长大。啊，为什么赶快长大呢？他说长大以后，爸妈就不再管不着我了啊，我爱喝汽水就喝汽水。啊，我爱这个不睡觉就不睡觉，晚上要打电动就打电动，是吧？那一定很幸福，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他说等到他真的长大了，父母呢也不管他了，也管不着他了，可是他想的那个幸福啊还没来到。 因为什么呢？虽然啊，没有人在管他喝汽水的事儿，他也觉得说他起先那个理想啊，长大了父母就管不着他喝什么汽水了，是吧？那么他觉得那个理想呢太微不足道了啊。那么他说呢，在这个微不足道的这个得着这个自由的同时，他也发觉有一个更大的不自由。为什么呢？他现在长大了，他工作了，工作了早上呢8点钟就得到班。啊，如果你迟到5分钟啊，那个老板就给你脸色看啊，而且那个脸色啊，比小的时候爸妈管他的时候给他那个脸色还难看得多了，是吧？所以他现在又想了，哎呀，我小的时候多幸福啊！啊，虽然爸妈管着我，啊，那总比现在，你看看，他好像刚刚有一个憧憬，哎呀，长大，但是长大以后他也发觉说呢，并没有给他这个要脱离小的时候，并没有他所有的那个想象的那个幸福。那么他现在上班了，工作了，工作了以后呢，哎，又想了，这个如果呢，实行弹性工作，不要早上8点钟到班，晚上5点钟下班。那我能够自己这个要睡到几点钟就几点钟再冲到办公室去，是吧？啊，再也不需要有闹钟天天早上就吵我啊，就把我吵醒了啊，那多幸福啊，是吧？那么再也不需要啊，有的时候忙啊，时间就马上赶不及了，脸也没洗，牙也没刷就冲到办公室去了，是吧？那么好嘞，他呢就盼望说呢，如果能够弹性工作，不需要这么赶，那多好呢。哎，他呢也就工作了几年以后啊，成了资深的这个工作人员，想几点钟上班就几点钟上班啊，这个哪怕在家里办公呢，还没有人管着你，没有人说你。可是他发现呢，当初他希望不要那么早八晚五啊，不是早九晚五啊，那早八晚五的这个生活呢，那么他现在能够自由呢，他发觉这个现在他自己资深人员了，他以为他那个幸福啊会来临。可是他说呢，其实呢，他所向往的幸福并没有临到他。为什么呢？他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没有闹钟啊，到时候也就醒了，是吧？那么成了习惯了，是吧？而且呢，弹性的工作啊，跟幸福啊有什么关系啊？他还是没有得着。他就回忆他几十年工作的经验，他心里面在想啊，这个我要幸福，我要幸福怎么的呢？如果我上班的那个老板呢，单位的主管，哎，能够改变的话，那就多好。因为这个老板呢，老是盯着我，老是找我麻烦，他心里面就想啊，赶紧这个公司啊，把这个老板调走啊，这个那他就幸福，他工作会很开心。而有几次呢，这个老板呢，这个他的上司啊，他的上司跟这个大老板关系很好啊，他这个老板就在那儿呢，还是稳稳的坐在那儿，然而对着他呢，还是一样挑三挑四，他心里面就想着说，哎，我要幸福，我要脱离他，好嘞。啊，此处不留人啊，然后怎么样？自有留爷处啊，他呢就换你老板，我的上司不换，我自己换。可是你说怎么的？他以为他换了地方啊，就那个老板呢，那个脸色就改变了，或者说那个环境就改变。可是稀奇的很，不管他换了多少工作，嘿，最后呢，在工作中间碰见的老板呢，都是还是一样的，那么盯着他啊，好像这个形形色色的这个老板呢，都是跟他好像这个过不去一样。好嘞，再过一些年，他自己熬出头了，自己当上高级主管。现在呢不受别人管了，现在我管别人了啊！现在我管别人的话，那个过去是我得看老板眼色，现在别人看我的脸色啊。可是这样当了高级主管以后，你说他幸福吗？他发觉幸福还是没来啊，还是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没有人对他说三道四，虽然没有人在那儿盯着他管着他，但是呢，什么责任在工作中间都要他来担负，大小事情都得他排版。他说我好累啊，啊，好累，而且呢，周边的人呢，啊，周边的人变得非常虚伪啊，就连他自己好像放个屁啊，别人都觉得香啊。那么天天他要开会，天天要应酬， 天天要听汇报，天天得布置工作，忙的呀。他在那里呀、啊，哎呀，真是他心里面就想了，哎呀，最好啊能够过退休生活。如果过退休生活的话，那一定很幸福了。他在那里就想着过这个退休的生活啊，不用管那么多事，是吧？想这个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我要去想出去钓鱼就钓鱼去，想打牌就打牌去，是吧？不要再看啊这些这个虚伪的这个脸孔啊，不再听那些这些肉麻的这些假话啊，看那些枯燥的这些档案。他说那叫幸福。那叫幸福。好，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他退休了，真的没有人呢在这个要他负任何的责任啊。当初呢，他做主管的时候呢，好多天天这个手机就忙不完，天天电话就不停的打啊，人呢天天的这来找他。他说现在呢退休了，这个好像呢。就经历到呢，家里面呢就是冷落啊，门庭冷落了，他所有的时间都属于他自己了，他却发现说他当初那个渴望的幸福哪里是什么幸福。其实人走茶凉无尽的孤独，他就发觉他是现在所有的光景。他一个人坐在夕阳底下开始思考人生，说我这一生啊，从小到大啊，从大又到老，都觉得如果怎么样，哎，明天就会更幸福。可是为什么，他底下说了，他为什么在一个愿望实现以后幸福依旧没有来，这个时候才明白一句话，过去的心不可得啊，未来的心不可得。过去他有许多的想要的，我如果得了这个我就幸福，我如果有那个就幸福，那么就想着将来。可是将来呢，他也发觉也不可得。他说一切其实都在当下啊，其实都在当下。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们，你的当下是什么啊？你有这一个人他自己他的经历吗？他所经历的这个人生吗？他觉得说他过去所追求的所要的，结果得着以后进入以后，他发觉并不幸福，并不带给他真正的那个快乐啊。刚才我们诗篇里面讲的有福，有福就是快乐啊，就是满足，快乐满足。那中国人以什么是我们的快乐满足呢？中国人是世界古老文化文明的古国，过去呢受到列强的侵略，列强的蹂躏，过得很不幸福，是吧？都是这个打仗啊，都是。那今天呢，中国人所注重的什么呢？今天如果我们国家强大啊，让别人看得起啊，能够抬起头来，国家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哎，我们就幸福了。真的吗？真的吗？我们都在眼前，我们都活在当下，都是现代人。你今天你也看见了国家强大了，你也看见了中国人可以抬得起头来了。可是请问走在路上心安吗？敢不敢走啊？那么刚才领诗歌的文恒弟兄就提到说，现在你可别去巴黎啊，现在巴黎其实机场都是关着的啊，店铺都是关着的，人人都不敢出门了，都不要出门了啊。你现在出去心安吗？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我们学了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学了什么呢？我发觉有一段段子啊，很有意思。他这么说啊，中国人从食品中完成了化学的扫盲啊，比方说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啊，从鸡蛋中认识了苏丹红，从牛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啊，这个段子听过吧？我不晓得理不理解啊。中国人从食品中间，你吃东西你心安吗？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间啊，时代的这个当下的里面，因为从食品中我们都学会了化学上的名词啊，大米中间认识了石蜡，你知道是什么吗？石蜡这种的化学的这种东西放在米里头，为了让它不腐烂， 啊，火腿中间认识了迪迪威啊，迪迪威这个也是一样的，帮着这个火腿呢能够时间存得长久一点啊，这个化学名词就发现这个。然后鸡蛋中间认识了苏丹红，那鸡蛋的里面你要让那个蛋的颜色红一点啊，你加什么呢？加苏丹红。这些东西都是对人有害的，都是会致癌的，这些的这个化学添加剂呀 啊牛奶中间三聚氰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毒牛奶事件，小孩吃了以后得着肾结石的，是害人啊。这一种这是我们今天活着当下啊，真是欠了。这个对着今天的人啊，对着未来的人都欠债，这些人欠了啊，真是把别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啊，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在时代的这个现况，所以我们觉得不幸福，吃东西啊，最后还是少在外头吃吧，都在自己家里吃，连自己家里吃买什么食材呢？买什么材料呢？这个你也不敢说啊，也许是有了这个这些东西在里头你都不知道。我也看见另外的中国当代肯思考的人，肯观察的人，他们关心我们的幸福与不幸福啊。比方说啊，所以现在呢，这个观察的人就讲到没有道德啊，所以不幸福。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些啊，好，这一位先生呢，其实是个将军。他叫刘亚洲，他是国防大学的政委啊，国防大学的政委。他对着中国的现状观察得很仔细，说的也很坦白。你如果到Google 上去，百度上去，你去把他的名字放上去，然后去搜寻一下，你发觉他写了很多文章啊。我对他所写的文章呢，对着我们中国现况呢，帮助我也更能够能够很清楚的理解。他就提到，人心里面所追求的是善良。那善良呢，是一种的力量啊，不是一种的愿望，而是一种的能力。一个人，你的道德品质、道德的高低啊，今天你觉得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啊高低就重要了。他说一个官员道德高低也许他自己觉得不重要，可是一个执政的集团道德高低就重要了啊。他说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今天这个社会，他是当政者，他自己是这个政委啊。他说我们今天对着干部进行这么多的考核，可是翻开来对着干部履历的考核的这个考察，居然没有一条是对着干部的他自己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啊。他说这进行干部的考核居然没有一条啊是对着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的考核啊，这促使的干部不需要注意他怎么对下，这使得干部不需要对他自己的道德义务呢要有什么承担，他只需要能够怎么知道怎么对上就好了，唯唯诺诺对上啊。他说，而今天中国一切都指向制度化，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是指向着文化，而一切的文化的问题都指向着宗教。道德就是文化啊，道德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的，是不是一种宗教表现的形式呢？他说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他底下呢，他也讲了一段，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性，而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这个人是肯替整个的啊，他不但是自己得到他自己的工作地位，他是替整个的国家，替老百姓在那儿思考整个的这个大的问题。所以我欣赏啊他所讲的，他讲的有道理啊。今天我们中国的民族注重些什么？ 那么中国呢，老百姓也有宗教，他这不是提到宗教吗？宗教就那个文化。中国的主要的宗教有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啊，就是孔子孟子。但结尾他说，历史证明这三个宗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民族，没办法振兴。他自己有机会来美国，来了美国呢，就看看西方文化，同时看看西方所以有文化，是因为西方有信仰啊，宗教信仰。他就比较西方的基督的信仰跟中国的宗教来做比方，做对比。他说，中国的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怎么样，性本善，而西方教育呢刚刚相反，说人之初怎么样，性本恶，我们天生生下来我们就有恶与我们同在，就有罪啊，在我们的内心的里头。所以西方社会认为呢，人是有原罪的，人的心是黑暗的。他就举例子，他说不少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显出的是人心里面最黑暗的东西，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里头，连他的爸妈，连人的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可以斗，连自己的老师啊，我曾经亲口听过一个经过那个阶段的人，后来他信主了，他是在哥大读书的这个留学生，他说他在文革的时候呢，在批斗的时候上台朝着他的老师，最爱护他的老师，最栽培他的老师，啪那么一耳光就下去，为什么呢？为着表明他自己参与。他说每个人的心灵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那么人之初性本善跟人之初性本恶这两种的文化，这两种的观念带下来什么结果呢？他说西方文化把人的这个恶显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他，控制他。他说咱们东方文化呢，把它包起来，把它养着它啊。那西方宗教到了教堂里面呢，有忏悔啊，在那里忏悔，进了教堂以后把心灵里面的恶承认在这个神面前啊，向神来描述，把心里的丑陋，心里的肮脏的东西都向神说了，然后呢结果他就轻松了，心灵就得到了净化。这个刘亚洲在美国居然在一个礼拜堂的门口待了一天，坐在礼拜堂门口看人进礼拜堂，然后看人出礼拜堂，他这一整天呢就注意观察啊这个人所有的这个情况。他说很有意思的啊，有趣的是，人进礼拜堂的时候是愁眉苦脸的进去，出来以后是轻轻松松的出来。后来他渐渐的理解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这样的人就是成了一个有福的，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啊，心态心灵特别健全的人。而人呢是有欲望的，但人呢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啊。然后他就说到说呢，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会对自己的心灵啊来拷问，他就是去拷问别人，他就去克制别人啊。那么他说这样，但是他也发觉说，人心中有永远的信仰，有对着永恒神的信仰才能如此。哎呀，我稀奇，这个党的这个国防大学的这个政委竟然说出这些的话来呀！啊，你去看一看，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哦。啊，他如果是基督，他这个。也许他心里有信哈，他心里面在思考这个问题，心中有永远的信仰，对着永恒的神有信仰啊，才能够啊这样的来克制自己。而他说中国呢，中国的庙宇啊，你看看中国的庙宇里头那些神，都是肚子大大的，大腹便便，无忧无虑的啊，这个嬉皮笑脸的啊，享受人间烟火啊，个个都吃着啊。这个脑肥肠满啊，而西方人进了教堂是为了忏悔， 中国人进的庙堂做什么呢？庙堂是为着贿赂，贿赂是你有无限的欲望，你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欲望，然后呢你就上上香就放上果这个人间的贡品，然后默默的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注意啊，这是他说的，他观察的人心，所以去那里不膜拜，为什么呢？为自己。香港有一个庙叫做黄大仙是吧？黄大仙到庙里去，什么人你知道吧？啊，一般老百姓啊，这个有疾病的是吧？到庙里去啊，这个生不出儿子的到庙里去求儿子是吧？求神。还有谁也到？警察也到这黄大仙的庙里面啊，求这个黄大仙保佑他啊，出去执勤的时候啊，不要被抢匪这个杀了。那么他说还有谁到黄大仙的这个庙里头去呢？小偷也去，强盗也去啊，他求黄大仙保佑他们做什么呢？不要被警察抓到啊，不要被警察伤到是吧？而且人到这个庙堂里面去，事实上是贿赂啊。西方人进教堂是忏悔啊，是看见自己的这个罪，看见自己今天行在恶的上面啊，所有的这个痛苦。然后他发觉说呢，在西方教堂的里面有的耶稣在那里说给人看见为着人众人的罪在那里这个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为着我们解决我们的苦难叫我们的心灵的净化。他说西方的教堂总是盖在城市的中心，让老百姓可以亲近，中国的庙宇呢盖在深山老林中间，跟老百姓的生活，跟老百姓呢隔着远远的他说刘亚洲说，他说中国人基本上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中国人没信仰那么说没信仰呢，其实中国人有各种形式的这个信仰中国人的信的东西最多最杂了包括什么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他说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换句话说没有终极的生命中间文化精神的追求以至于中国人所求的，中国人所有的生活是出不了门的。我最后从他的里面呢，我得到这个结论，我们所求的不过就是我们一家保平安我个人怎么样没有扩大出去的。所以以前这个西方人批评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是一盘什么散沙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民族性。而西方国家呢，你一辆车在高速路上公路上面，它呢这个开不动了，停在路边上，大伙儿经过边上呢都是问一问，我能帮你什么吗？帮你解决什么吗？他说呢，这个在中国大多数的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问你呢，你还那儿怀疑他对我有什么盘算想要干什么的是吧？有什么目的？他的文章里面我看见最后有一段话他说前几天我又看到一封信，是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写给儿子的，大意是你到社会上工作以后千万不能够说真话，因为讲真话你是倒霉的。他说在领导面前呢，你要说三分话，不可以把你一片的心呢都掏出来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等等等等。这封信登在杂志上面，他说这封信说明这个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他的信念，对中国人的信念已经破灭了。这封信相当代表一部分父辈的父亲辈的心态和观念。我不晓得你们听了能不能够对着刘亚洲所观察的这一切呢，你们心里面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是吧？ 知道我们讲，我们不是说家丑外扬啊，不是这个意思。这咱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最后他说，但我是一个拥有自己内在灵魂的人，我是自主的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的力量来自于我自己，来自于我的灵魂。朋友们，你我都是有灵魂的，灵魂叫我们有自我观，灵魂叫我们能够想到永远的事情。我们不是动物，动物呢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吧？活在肉体的层面中间，它有这个心灵的啊。那么他说这就是信仰。他说千年以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间，他说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间，西方宗教胜利了。什么是宗教的胜利啊？他说我认为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啊。他说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当然这里呢我也不去对他的这个所说的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告诉各位的不是个西方的东西。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你创造我，我们被神创造，跟神所创造的万物跟这些的动物是有分别的。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这一种善良，这一种的道德不是西方的观念，这也是我们东方人的观念，这是普世人的观念。我们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我们说，在地上要做什么样的人呢？做一个什么人？做个好人。为什么做好呢？因为有好的结果。你善有什么？善报。恶呢？有恶报。如果不报呢？时候没有到。今生不报呢？来世必报。这叫公平，这叫公义，这叫这个善是真实的存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善的本体，有个善的根源，有个善的实际存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都要向这位善的神交代我们这一辈子啊所做的这一切啊。所以我们才会告诉孩子们这样啊。所以这不是一个西方的东西，这是一个普世的东西啊。那么所以没有道德就没有文化，就没有信仰啊，就没有命运，就没有我们民族的命运。今天全世界也是一样，不光是中国文化是如此，美国文化也是如此，是欧洲文化也是如此，全世界人都是这样。当人在生活中间只管自己不管他人，所以我今天卖什么东西卖假货，我今天里面掺一些什么东西油也好，米也好，这些鸭蛋也好，管它这个死活，我只要赚一笔，我只要捞一笔，那就行了。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根，没有那个根，所以呢你就在那飘啊，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怎么走你就跟着在那飘。飘的缘故，最后让你最后觉得就是说没有前途啊，不晓得飘到哪儿去了。所以最后的时候呢，年轻人干脆上吊自杀死了算了。经济越发达，心灵里面越虚空。当经济发达的时候，注意到人心里面所有的字，所看重的就是一个字儿，叫贪、欲啊，把别人的尽量的拉到自己身。所以呢，不管别人怎么样，所以他没有幸福可言。那么还有一个啊，今天没有根的现象，就是我们都会面临到死亡的问题。今天不管你我多么的吃保健品，多么的注意自己去锻炼，你就发觉说还有呢，再加上外在的环境，我们都没有办法保我们自己啊能够长命百岁，能够幸福。有人说美国呢是年轻人的什么天堂，是老年人的什么坟墓啊。你都来了美国，你都在这儿赶老，都朝老而去啊，老真的不好过啊。老年的时候往前面是什么呢？ 什么是我们的前面的归宿？什么是我们前面的幸福呢？有幸福吗？为什么我们努力了一辈子，辛辛苦苦，早起啊，这个贪黑啊，这样的辛辛苦苦，而且为着工作，为着能够这个活得更自己觉得更好一点啊，我们牺牲我们的健康啊，到了赚钱赚够了以后，你发觉你自己的健康又需要用你赚的钱呢来往回补，最后的时候你发觉你自己真的是不幸福的，都要死，死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地上，我这一辈子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为谁辛苦为谁忙，人人都有一死，死人人也都会老，你觉得这些是必然的。可是问题是我们要问一问，人为什么会死？圣经给我们什么答案呢？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咱们一块来读一读，来，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耶稣基本他是神，他是一切善真善美的源头，他造了人，盼望人也活在真善美的里面。可是很可惜，人从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就要自由，就要自在，自我决定我的这个前途，是吧？我的命运不要上帝这个老人家啊，所以就活在自己独立的里面。结果呢，因为我们脱离了神，脱离了神，我们就活在不幸福，就活在痛苦中间，就一切就是为着我们自己，是吧？那么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救出来。耶稣基督让我看见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不幸福的里面啊，人今天活在啊这个罪的中间。你说什么是罪？按照法律说，地上的法律的观点，触犯法律的行为就是罪。比方说杀人，比方说贪污，比方说强奸，比方说偷盗，是吧？那这些啊是罪。那么最近这些年来呢，这个因为媒体的发达，这个网络的发达，所以许许多多这些犯罪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都有所听闻啊，不但是老百姓犯罪啊，上层的这个官员也是一样的，贪污腐败欺骗啊，杀人，从大学的教授啊，到社会上的一般的老百姓都在里头。而且这个犯罪的这个方式啊，更是网络化。今年这个媒体的报道，2015年的1月份到3月份，360互联网安全中心接到网络上面诈骗报案有4920件，其中手机用户报案1147件，总金额啊，总的这个金额达到这个831，我看啊，831.8万元，人均的损失是7252元。那么这些报案啊，作案中间呢，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个作案报案的这个犯罪的年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我看到报纸报道说，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报告，没有成年的人的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这个年龄越来越低，去杀人的，去抢劫的，去窃盗的啊，去强迫卖淫的，那这些的这个故意杀人和窃这个抢劫罪犯罪的这个年龄的比例，14岁到18岁的未成年人的这个犯罪的结果显示，14岁的这个年轻人故意杀人占那个故意杀人犯中间的例子中间的一半，抢劫占整个的抢劫案的1/3是年轻人，这说明什么？没根呢、啊。没根的，年轻人活在这个时代中，什么是他的根呢？ 什么是有了根你才能有稳定，你有根你才能够克制，才能有节制。那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整个给我们看见就活在飘，活在这个表面。你说这些事情呢我没干过，不临到我啊，而且呢我永远不会犯那么大的罪，我相信。但是不能够否认的一件事就是说，问题是你今天没有机会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犯这些罪的可能，都有犯这样罪的这个潜能在我们里面，只要环境，只要时机成熟，客观的条件许可，很可能你我就是下一个犯罪的。我们人会犯罪不需要上学校，小孩子就会啊，无师自通的。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儿这个两岁的儿子呢到另外一个人家里去玩，那么另外一个人家的那个小孩呢正在弹钢琴练习呢，这个两岁的孩子一上去就把这个女的，把那女小女孩推开来，然后他在这个钢琴上乱弹。那谁教他呢？没有人教他的，那自己他就是把别人推下去，自己要上去啊，这样的一个心。一个妈妈啊，抱着孩子，然后呢，一个旁边呢有一个 uncle 看见这个孩子很可爱啊，就送给他一个水果，然后呢，妈妈就说了啊，孩子啊，叔叔给你水果，你应当怎么说呢？小孩想了一想啊，普通你想，爸爸妈妈教孩子，你应当怎么说？要说谢谢是吧？他的小孩没有，小孩呢，然后想了一会儿，就把这个水果还给这个叔叔说：“你帮我削皮，你看见呢？这个孩子，人看，哎呀，这孩子好可爱，好聪明啊！就是算什么聪明啊？这个聪明，这个机智，可能就是他长大以后，他的聪明和诡诈的，这个一步一步成长啊，会显明出来，很可能变成日后他的诡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把我们生下来的人都圈在这个罪恶里面啊，与生俱来的，这个叫做我们有那个原罪，有罪性啊，不需要上学，不需要教的啊，我们都会犯这个罪。圣经里面讲这个罪还有一个字，就是小写的 sin， 这个说什么呢？就说到我们没有中这个红心射箭呢，没有中红心。我们的心里面啊，所想的，做人嘛，在地上呢，我就不照着上帝的那个最高的善啊，稍微的偏离一点儿。哎呀，人嘛，谁没撒过谎是吧？骗一骗人是吧？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不设在红心，我们的心里面都对着别人要求很严格。哎呀，你可不能够对我撒谎啊！你可不能这，可是对自己呢，就是很松啊，很松。我们的心里面，请问有过贪婪吗？有过嫉妒吗？啊，有过邪念吗？有过在别人背后说别人吗？啊，有傲慢吗？有骄傲吗？有自夸吗？甚至于我们不孝敬父母，我觉得父母啊，年纪大了。是吧？年纪大了，这个无知背约啊，无亲情，这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人，就活在这个罪的实际里面，所以我们不幸福。我们在里头，我们做了不该做的，我们心里面都知道，是吧？然后呢，我们该做的我们没做，我们心里也知道，所以这活在这一个挣扎中间，我们心里面都不是对着这个我们所做的没有感觉，可是我们活在那个事实中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办法自拔。这个网络上面很流行的一个术语，2010年是说我爸是什么什么人，我爸是，这是网络上的流行。这个说话这样的人呢，是在做什么呢？他炫耀自己，或者是狂傲，或者是呢，因着说我爸是什么什么人呢，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啊，他就有个仗势啊，都彰显在自己的这些的愚昧中间。圣经上说，你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以 杀人，你们都同意杀人是犯罪，对不对？对不对？是吧？可耶稣说呢，凡是向弟兄动怒的，骂弟兄是拉家的啊，就是杀了人啊，恨人就是杀人。什么叫拉家呢？拉家就是说你笨啊，你这个愚蠢的东西啊，你这样的一个心来这样来说人的，他说难免受审判。圣经上耶稣也说，你听见古人的话说不可以奸淫啊，奸淫是不是犯罪？请问犯罪是吧？可是圣经上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所以给我们看见呢，耶稣有一个100%的道德要合到那个射箭要射到那个中心点上面，这叫做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可是我们今天都偏离了啊，我们今天都活在这里，这个做了不该做的，可是我们该做的没有做，圣经里面讲啊，也是罪啊。罪呢，在英文就是两个名词，一个叫做 commission， 一个叫做 omission。commission 就是我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啊，我就触犯了那个法律啊，但是这个社会的法律跟上帝所造我们的那个法律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行在那个中间，你是一个义人；你行在另外那个中间，你是一个恶人。那么这两种道路啊，去做了不该做的，那么该做的呢，你没做，圣经上讲呢，也是罪。我们对着人应当谦卑，对着人应当有爱，可是我们对着人呢，却总是在言谈中间呢，显着的，我比你棒，我比你行啊，我们把别人去打压，然后呢，高抬自己啊，然后再有呢，我们自己对着人呢，里头有恨啊，这一切该做的没有做，也是罪。这是雅各书新约里面第四章第十七节的，很多圣经我没时间打出来，所以我就讲解给你们听。我听见有一个基督徒做见证，他说十多年以前他在一个地方工作，那么在那个地方工作呢，人就告诉他说，你现在住的那个环境，在美国那个地方治安不好啊，所以你出门的时候呢，口袋里总要准备一些零钱，当有人跟你要钱的时候呢，你就给他啊，不然的话他可能呢会攻击你。所以这个人上着班啊，口袋里面总是准备着许许多多的一块钱的这个钞票啊。有一天他下班回家了，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有个人啊来到他的车这个旁边啊，就敲他的窗户啊，那他就摇下了玻璃啊，然后呢就想要给他钱啊，然后呢摸口袋呢，糟糕，今天呢这一块钱都用光了啊，没有一块钱，这个钱包里呢最少的一张票子是20块美金啊，他舍不得给他啊，所以那个而且那个时候呢他说这那个时候美金呢对人民币啊还是8.3的时候啊，20块钱就是166块人民币了，他就把那20块钱又放回口袋里去了，然后呢绿灯亮了，开了车就往前走了。刚刚往前走不远，那圣经上讲说这个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他心里面觉得说，哎呀他得罪神啊，这个人呢这个穷苦，这个人呢需要钱啊，不这个帮助他是应当的，知道行善不去行是罪，所以他就把车又倒回来呢，到那个人旁边呢把车窗摇下来，然后那个人看他回来了啊，就跑到他这个车子里来，然后呢很期待的看着他啊，他的那个人手里呢拿着个杯子啊，有人给他钱呢就放在那个杯子里面啊，所以他的这个基督徒就指着杯子里，我说How much do you have？ 啊，你这杯子里多少钱？他摇了摇杯子说2 quarters 啊，两这个那5毛钱啊，两个2.5毛。然后他就对他说呢，他说我啊，今天呢给你呢20块，明天同样地方还我15块。他给他20，他要找15块回来啊。然后他说，他问那个人 OK， 那个人说啊 yes yes。 他后来做见证，他说你看看这个基督徒还想做一点善事，做一点好事呢，其实他心里面在那儿琢磨，他想我现在给他的钱是善事还是好事，还是坏事，不敢讲。他拿这个钱是做什么去了？去醉酒去了，去吸毒去了。我做好事吗？而且呢，我在这里挖空心思等着他啊，这个盼望他把15块钱还给我，是吧？他说当然，那个人他明天经过这里之后，连个影子都没有了啊，拿还还他15块啊，那么第二天根本就没有看见他。所以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啊，弟兄姊妹们？会犯罪，我们里面也有像他这样的光景，是不是？该做的啊，我们不做。那么还有一句话，圣经上讲，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我们一块来读。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们，我请问你们，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尽心尽性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了吗？爱主你的神了吗？那么对着那个还没有认识主的基督徒这个非基督徒，就是慕道的朋友你不相信神，那你谈不上对着神尽心尽意尽性的爱神，是吧？你如果没有这样爱神呢，已经犯了第一条而且是最大的诫命了，你也犯罪了。那如果就是不是对着神的态度的话，今天你对人呢？你对人有爱人如己吗？你自己问问自己，是吧？如果你还不服气，我们众人都有罪啊，包括我在内，我们众人都有罪。那么，请你问问一个问题啊，你问说你自己有一天会不会离开世界？会不会离开世界？会啊，当然是肯定的。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只有有罪的人才会死，才会死。他这个圣经里面讲说呢，这个死是从罪来的。等一下我给你看这个圣经啊。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你没有一个人会不死的，死就看见说那是一个罪的一个结果。这个所以圣经里面呢，罗马书3章23节，为什么我们不幸福？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实质？基本上面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一同来读一读。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最高的标准，我们都不足，都达不到。神的荣耀是100分，我们都60分主义者。我们都觉得我大过不犯，可是底下呢小过不断，这是我们的实际的光景。所以你不幸福呢？所以你心里面总是烦躁呢？心里面没有平安呢？你如果你犯的罪别人发现了，别人知道啊，你这个人脑子里面所想的是这一切啊，哎呀，我怎么还跟你这个一块这个做朋友啊，我怎么跟你还你想想看，很可怕的，很可怕的。那我们的里面容易生气啊，因为我们的里面都活在这个实际这个光景中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都犯了罪，没有达到神的那个标准，所以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我在这里附带的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认罪。你认罪在神的面前，你就有平安。刚刚那个唱那个诗歌很有意思，在你的怀里我要什么？我要做什么？在你面前，在主面前，我要降服。降服就是承认，降服就是认罪，服下来，承认下来。我们今天活在实际光景中间呢，没有那个实质，没有那个幸福啊，没有那个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能结果子出来，结出平安的果子，结出圣洁的果子，结出喜乐的果子，这些在我们生命中好像很遥远。那就说明一个事实，今天你活在这个没有活在那个实质里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降服了啊，承认了，并不是神来羞辱我们 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我们一块来读：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不是来在这里要定你的罪，不是像文革的时候把人定罪，把人批斗，把人示众，把人来刑罚。神要我们在神的面前降服，承认我们的罪，就像一个有病的人，他呢如果有了病，甚至于呢有了这个重病他需要承认，他需要及早的确诊，积极的去治疗。那么相反的，如果人得了病否认自己得了病耽误了这个治疗的这个时机，受亏损的是你自己所以向耶稣基督降服承认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幸福，我们需要他的拯救，这都是向着主所有的这个承认。那么刚才我跟你们提到的那个罪的那个后果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块读来：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从一个人亚当夏娃他们起先在神所活在的那个给他们指定的那个园子里头神说什么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这个果子，就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这个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心里面就经不起这个引诱就要自由就要背叛，所以这个背叛呢是我们的天性。你的小孩请问第一个会说的字是什么？ No 不要他干什么他偏要 不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背叛，这是从哪来的？从亚当夏娃来的。那么我们的背叛神那个态度那个行为就引我们就从他们进到世界，然后呢那个结果就是死，死就从罪来的。这个死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跟神中间的来往的路不通了，你那个根呢不扎在神身上，你没有跟神的生命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喜乐良善这个刘亚洲讲的那个心灵中间那个信仰信靠那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所有善的源头，都扎在他里头，我们不跟他来往，不扎在他身上，那么结果呢？结果就是死，死就是断交的意思，死就是没有来往，死就是没有知觉，没有感觉。你心里面今天所有的成天是叹气，成天所有的是不满，成天所有的是嫉妒，成天所有的是烦躁，因为你什么？因为你这是从一个人得有罪，今天我们天生下来每个人都活在这个罪的这个事实中间，然后我们就跟这个神就断交了。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不能够跟神永远同住，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是指着我们的肉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都是朝着死亡的路上面往前走的，往前走。那么这一位的圣经上讲，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里面讲说，耶稣基督降世不是要定你的罪，乃是要叫你因他得救。神要把我们从这个光景中间，不幸福、烦躁、发脾气这个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恶人所有的一个光景，罪所有的光影响我们这个光景，把我们从这里救出来。耶稣怎么办呢？怎么救我们呢？耶稣来代替我们。罪的工价是死。耶稣怎么救我们呢？就得替我们死，替我们死就偿还了 这个死所有的那个代价啊，就像一个人呢，他欠了别人一大笔债，没有力量来偿还。你有一个好朋友，他有力量，他替你偿还了，那么以后你原来所欠的债的那些债主呢，就不能再跟你讨债了啊，你所有的债你这个朋友都帮你付清了。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说了两个字，什么？他说成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从美国回到中国的老家啊，然后认识了我们家里面很多的亲戚啊，我们一家，我爸我妈是唯一的一家人啊，从大陆到了台湾啊，我们一家人在台湾，所有的亲戚，我爸我妈家都在过。那后来我们回去了以后，就认识了很多他们。然后这些年来，常常接到电话，常常接到信息，就是说某某人某某人没了，某某某某人完了啊，完了啊。那你看，人在地上呢，就是最后走的路呢，就是没了，就是完了。你觉得这值吗？你觉得这划得来吗？最后你在地上所有的一切就是没了，就是我们心里面不甘心啊。我们要的是永远，我们永远啊。耶稣基督说成了，成了的意思是什么呢？债还清了，我们都欠了神圣洁的债、公义的债啊、良善的债，我们都啊活在那个偏行己路的里面。耶稣成了替罪的羊羔，他替我们还这个神公义的债。繁体字的义啊，公义的义怎么写啊？上面是一个啊，是一个羊，底下是一个我。羊就是很有意思，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替罪羊，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你接受他在你的生命中，你躲在他的底下，你向着他降服，你或愿意投入到他的怀抱里面，你在神面前就义了。义的意思就是对了，义的意思就是直了，义的意思就是不再歪曲了。你能活一个正直的人生，你能活在一个不再歪曲的这个人生，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来覆盖我们啊，所以耶稣替我们死，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拯救的方法，这让你我的人生能够有一个有实质的人生，能够有根的人生，不在那里漂流。耶稣要替你死啊，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他必须没有罪，因为我们都犯罪，是吧？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座没有一个人会反对，我们人都有罪，对不对？那么必须一个没有罪的人才能替我们有罪的人来死，那这样的话呢，在神的面前才能有效力。否则的话，如果耶稣自己也有罪，他自己还需要别人来赎他的罪呢，是吧？他所以这个耶稣他是神的自己，他成为人来到地上，他降生的时候跟我们出生的时候就不一样。你我出生呢，都是爸爸妈妈啊，他们在婚姻中的结合，然后呢我们有了我们，是吧？所以我们在父母祖先的这个血统遗传的底下，我们都有那个天生的那个罪性。耶稣是从圣灵玛利亚跟从圣灵怀孕而有的，所以耶稣的出生完全脱离了那个罪啊，一直流传下来的那个系列啊，那个系统。耶稣没有罪，出生也没有罪，而且耶稣在地上最后啊，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他啊，做假见证来出卖耶稣。犹大就是为了得30两银子，把他的老师给出卖了。最后犹大懊悔了，在圣经里面讲到犹大出去上吊吊死了，在上吊吊死以前告诉人说，我流了无辜人的血，我是有罪了。犹大承认耶稣是无辜的啊。那么2000年以来，所有反对强烈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证明耶稣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证明。耶稣自己出来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的罪呢？审判他的审判官叫做比拉多，三次公开的在人面前说，我查不出在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罪来。所以你看见这些的证明给我们看见，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可以替我们担罪。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唯一的罪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向人宣布说，他就是人类的救主，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根，他要替我们死，他必须无罪，而且他也需要有生命的大能，能够战胜这个死亡啊，他才能够救我们啊。他如果只替我们死啊，不能够救我们。这个因为他也死了，但是他死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埋葬，而且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我们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我们来读一读。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我自己甘心舍的啊，甘心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我有权柄取回来。那么基督的信仰就在于耶稣基督救我们，替我们做那个替罪的羊，为的叫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这一切的罪能得到赦免，然后跟圣洁的神能够和好，能够往来，能够又继续的活在神所给我们的祝福中间。我们需要向他降服啊。那么然后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不但赦免替我们的罪而死，他替我们死了以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在地上没有死以前公开的八次宣告我要去死，到耶路撒冷被交在外邦人文士手里，然后死了以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公开的预先告诉人说我死了以后三天从死里复活啊。门徒们半信半疑，耶稣死了以后啊，他们都害怕被牵连，彼得就害怕，有一个小使女说，你也是跟那个加利利人一伙的啊？彼得连连的摇手说，不是不是啊，我发咒起誓，我没有见过他，不认识他，没有关系。门徒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害怕受牵连，都逃跑了。等到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今天你们我们来才到教会中间是七日的礼拜的第一日啊，因为一个礼拜是从礼拜天开始啊。昨天是周几啊？周六又是什么？周什么？周末，一个礼拜的结束。你去看稀不稀奇？全世界现在都这么接受了。那圣经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启了所有的人类一个新的纪元，新的开始。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消息传给门徒的时候，哎呀，门徒们起先不相信。彼得、约翰两个人就跑过来到埋耶稣的坟墓那里面去啊，抬头去看。第一个看见的是坟墓的大门口，这个两吨半的重的这个大石头，一个圆的这个石头，把墓门原来封起来的这个墓门上面，不但有两吨半重的大石头挡着那里去，而且门上面还封着罗马的封条，任何人在这个封条上你要动手的话，那你要犯法，你要受刑的。坟墓的门口还有兵丁24小时三班在那看守，罗马兵丁是非常有纪律的啊。你对着石头啊里面所埋葬的人，你有任何的这个主意，任何的打算，你先得经过他的。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得先看一看前面这三个关你怎么过。罗马的兵丁在那里，大石头在那里那么重，然后呢上面有罗马的封条。圣经告诉我们说，七日的第一日，这个石头地大震动，把它滚开了。那今天我们去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呢，发觉真是如此。以色列那个地方天天有地震，不过是大跟小的这层级的问题啊。所以这里发生地震啊，然后呢石头滚开来了。两个门徒探头往里头看， 埋葬耶稣包裹他耶稣身体的头上的那个白的那个细麻布，身上那个裹尸的细麻布还照着原来放进去的时候呢那个位置那么放得好好的，可中间的身体呢像那个蚕脱壳一样出来了，不见了。门徒这个时候才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埋葬以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彼得约翰这才相信了神的话，耶稣的话，然后回去传给门徒。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还向门徒们显现，一个门徒，两个门徒，十个门徒，最多的有500个门徒，17次前后向门徒们显现。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带给他们无比的信心，无比的喜悦，无比的勇敢。基督的信仰能传到现在，就是这些门徒们告诉人，他们站在耶稣坟墓的旁边告诉人大喜的信息，耶稣是弥赛亚，他能救我们，他从死里复活，他说的话算数，他说的话有能力。然后这些门徒，原来彼得是否认的，为什么呢？怕牵连，所有的门徒也吓跑都跑了。那这些的门徒后来个个的都有了勇气，都有了里面无比的这个把握，来向人来做见证。甚至于早期的教会，耶稣的这些的门徒，11个门徒，除了老约翰是老死的以外，其他门徒都是殉道而死。一个人在逼迫之下，在这个拷问之下，仍然坚持见证说，我信的耶稣是上帝，是救赎主，他替我死，他也替我活，啊，到死不改口。我们去年还到了土耳其，到了土耳其士美拿那个地方啊，看见当时有一个84岁的老先生，他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替耶稣基督做见证，传扬耶稣基督真理的。当时罗马帝国逼迫他，老先生啊，你84岁了，回家退休，这个安享晚年吧。啊，你如果不相信这位的耶稣是弥赛亚，是真神，我们就放了你。否则的话，那个时候已经把他捆绑了，上身是打了赤膊，下面就是一个小简单的来裤子绑在柴上面。然后说，你如果否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救赎主，我们就放了你，让你回家过晚年。这个84岁的老先生，我们去到他纪念他那个礼拜堂里面去，他说什么？他说，我84年以来，这一位的耶稣从来没有离开，从来没有违背他向着我的爱，向着我的应许，我现在怎么可以否认他呢？你们点火吧。他们那时候已经浇上了蜡在柴上面，他就在唱诗歌中间，在火焰中间活活的就被烧死。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些的勇气，这些的事实，都说明一件事情，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们的生命传扬出来，这位的耶稣基督带给人的生命中间的幸福，生命中间的勇气，生命中间的把握，今天也临到所有千千万万古今中外信耶稣的人身上。所以朋友们，你需要做什么呢？你什么也不要做，因为耶稣已经替你做了。耶稣，你只需要接受。这个弟兄的爱心怕我渴了，给我预备水。我接受，我相信，就解了我的渴啊，让我的喉咙能够舒缓。你也是一样。什么叫做有福的人生？你愿意向耶稣降服？刚唱这个词的时候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啊，那怎么唱来着？我与降服啊，我愿意降服啊。那么有一次一个青年人的聚会的里面呢，青年人唱的时候唱走音了，我愿意降服，我愿意享福啊，享福。你们愿不愿意享福啊？你要先降服， 你降服就学就降服，你不降服，不向他承认，不愿意服在他的面前，不愿意来接受这个服，你永远得不着啊，因为得不着。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需要信息，神为着人类预备了一些的教育家；你需要技术，神为着人预备了科学家；你需要财富，神为人预备了经济学家；你需要赦罪，罪能得到赦免，神赐给人一位救赎主，一位救赎主。这一辈子啊，我们所追求所做的这一切像什么呢？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要权力，他有权力，他是君王啊，要名誉，他的名声远播；要智慧，他写了许许多多的诗章啊；要美色，他的妻妾成群；要成就，他无与伦比；要财富啊，他所有的这个财富啊没办法计算。可是他怎么样？这一位所罗门王在地上有地位，有学问啊，有享受，有这一切。他老年的时候，在诗篇前面有一卷啊，诗篇后面有一卷书，传道书第一章，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他告诫下一代，传道书最后一章，十二章第一节：“你要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什么叫年幼呢？年幼就是还有机会，年幼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降服。你要趁着你有机会，把握这个机会，来到他的面前纪念造你的主。所以朋友们，你在地上已经经历到人生啊，今天我说的人生中间的这一些没有根的现象啊，没有实质的现象，我不晓得你在哪里。如果你觉得虚空，只有耶稣能够填满充满你的心灵，你若就觉得孤独啊，没有得着足够的爱，又没有力量来爱别人，你所需要的是向他降服承认，然后神的爱能够充满你。你如果被有一些的这个事情啊把你捆绑了啊，我不晓得是什么，也许你爱做一些别的事情，花你的时间，游戏啊，网络啊，喝酒啊，甚至于这个别的这个更严重的一些的事情把你捆绑了，耶稣可以释放，叫你完全得着这个脱离这些的捆绑。很多一辈子你对不起别人的地方，你这一些成为你的内疚，成为你自己的捆绑吗？耶稣能够赦免你，叫你真的在他宝血的遮盖底下能够忘记背后的，能努力面前的。你只有在他的面前，心灵里面才能有真正的平安，不再烦躁，真正的喜乐，不再埋怨，不再显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然而常常容易生气。你跟人的关系有困难吗？耶稣应许我们，我们跟他和好，就跟着人就能够和好。这一切都是这一位有福的主告诉我们，义人啊，就是在他面前让他在我们的人生中做主，我们在他底下降服。那个公义的义那个字啊，羔羊在上，我在下，这个关系对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就对了。你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吗？我现在愿意向各位这个给各位一个机会啊，一同来想一想。我们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把眼睛闭下来，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听见神今天对着你说的话，耶稣基督对你传的美好的这个消息，你愿意接受这位的耶稣基督在你的心灵中间，不再过那个漂流的生活，你能够有根啊，你能够享受他所应许我们的生命中间的平安喜乐，你愿意接受他为着爱你的缘故
为你的罪上十字架。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只需要像刚才我把这个水瓶拿起来一样，接受过来喝了，接受了，这就叫做信，接受了。也许你还有很多的怀疑，但是不要紧，你只要有一个开始，向他降服，开始底下的享福在你的生命中间会很稀奇的临到你。我原来是活在无神论的家庭中间，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向耶稣基督降服的，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赎，然后神自己的恩惠慈爱，怜悯恩典就一直随着我。所以今天早上，我愿意本着神的慈爱，本着神耶稣基督的恩惠来邀请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大家都闭眼睛，都在神的面前，你把手举起来，我看见，我愿意为你祷告。有哪一位你今天早晨就愿意听见刚才所讲的这样一个有福一个实质的人生，你愿意今天早上就来接受过来领受过来来降服在耶稣的面前，有哪一位吗？我知道这次你能够来到这里有朋友为你祷告，有朋友发福音的单张邀请你，今早上你来了，盼望你来到这里不虚此行你来的时候带着你自己的需要，带着你的愁苦，可是你回去的时候带着耶稣回去有哪一位？有没有？好，感谢主，还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感谢主，请放下，举了手就可以放下。还有哪一位？好，感谢主，感谢主，看到，神祝福你。好，还有哪一位？今天神给我们非常好的天气他赐给我们阳光，今天这位的神也要赐给你的生命里面心灵里面有亮光他今天你能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你心灵里面就能够有亮光你活在神的光明中。还有哪一位？好，感谢神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好，感谢神，感谢神神祝福你。这个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耶稣说来到他面前的他就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好，我们一同站立请文恒带我们唱刚才我愿意向神降服那个诗歌好不好？我们唱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刚才唱了愿意的，我们就来借着行动走到前面来，陪着他来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也陪他往前面来。好，我们一同向着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上的表示，然后呢我要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请你带我们唱。
我们直接唱副歌，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一起来。
我愿意降服，
来，请往前面来好吗？
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好，感谢主。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欢喜快乐来到神的面前，表示向他降服。还有哪一位？请往前面来借着行动，我们表示，然后我也愿意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
在你爱里，
今天神给你的机会，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请往前头来。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主。
我们来表示我们愿意投进到神的怀抱里头来，神的怀抱里面 满了爱，满了慈祥，满了温柔，他不定我们的罪，乃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乃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有根有基。所以啊，欢喜快乐的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表示来到他的面前，好不好？刚才还有举手的好几位啊，我看见的，请你们陪他的人就一起来。我们在唱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愿意，今天不虚此行，今天就能够享受投在神的怀抱中间所有的福分，这个时候你可以往前来，好吗？我们再唱一遍，然后我就要祷告。
我愿意降服。
好，感谢主啊！欢迎欢迎，感谢主。
爱你爱你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在你爱你怀抱中，我是我的，你是我的主。
好，最后一次机会啊！我再愿意因着神的爱邀请你。你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到前头来的，把握这个机会啊，最后一次啊。好，感谢主。还有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愿意投到他的怀抱中。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你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
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创立世界以前你就爱我们每一位，你就愿意拣选凡是来到你面前的人，你一个都不丢弃。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给我们机会，你借着你无用的仆人做了邀请。主啊，在这里有这么多的朋友愿意把心敞开，愿意把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向着你降服，愿意投靠在你的怀抱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走在恶路上面，能够行在义路上。主啊，赞美你，愿主你照着你的恩惠，你的怜悯，你来恩待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不丢弃他们。主啊，更是借着他们的心愿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愿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他们所有的罪，赦免他们，赐给他们你自己一个新的生命，让主的平安、主的喜乐、主的大爱在他们的心里面落实，来经历越久越甘甜。愿主恩待，愿主赐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求主照着你的应许。主啊，你自己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谢谢你，赞美你，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被杀的羔羊和坐宝座的主，平安喜乐归给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用心灵诚实向你降服的。祷告感谢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